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一起要来预备我们的心，要来朝见你的面。求主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有你的恩典，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更圆融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掌管我们自己的情绪，以至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尽量的不要生气。主，求你帮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从这礼拜开始呢，我们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都会讲到有关于这个情绪管理的方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情绪管理重不重要， EQ 重不重要？哇，好像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样子啊。好，对，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六秒钟，今天的主题要六秒钟改变你的情绪，哇，听起来好棒，对不对？在六秒钟当中，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心情，把那种愤怒啦，或是那种不满的心情，能够转变成一个和谐的啊，不跟人家争执冲突的那种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学习哈。那一开始呢，我们先讲到说讲到这个 EQ 啊，首先讲到说 EQ 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 ？EQ 是中文翻译成什么？情绪商数啊，英文叫做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啊，就情绪智力商数，应该这样讲啊。EQ 是，
等下你这个会照相，
你要照相啊。不过这个是很简单的内容啦，所以你喜欢照可以照一点啦，呀，没问题呀。我们都平常很熟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IQ， 大家知道 IQ 知道什么意思吗？哈，就是智力商，智商简称叫智商。 EQ 呢简称叫什么？情商，情绪商数啊。那智商我们都晓得 IQ， 有人说哇哪个人的 IQ 很高，爱因斯坦 IQ 很高。一般来说IQ 正常的人，像我们这种正常的人可能你们比我好哈。正常人 IQ 是100，如果你超过100以上，120、130，你就是什么高智商啊。那个爱因斯坦听说是160，智商160，哇，所以他什么记忆力很好啊，有的人过目不忘，这种就是 IQ 很高啊，神给他这样子恩典跟恩赐。然后呢，我看有的新闻里面也说，有的小孩子最近很多中国啦或是外国的小孩子也有很高的 IQ 啊，有的年轻人很高 IQ， 他能够过目不忘，他很辛苦，因为他看了什么人都记住了，那怎么办呢？那最后他怎么样去背那个大英百科全书，哇，那么厚的百科全书整个背下来。再来呢，没有东西背怎么办？他拿这个黄电这个什么电话簿的黄页来背，什么人名什么电话号码，他只要看过一遍他就记下来了。这是 IQ 很高的人，150、160啊。那有的 IQ 如果是低于100的话呢，就比较辛苦，就是我们有时候学时候知道说是学习迟钝的啦，或是反应慢的人呢，他 IQ 就不到100，可能有的是90、80，哦，或是更低啊。这是 IQ 方面。可是我们晓得说，你 IQ 高，你智商高，是不是代表你的 EQ 也高？这两个是不是正比的？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 EQ 跟 IQ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 IQ 高并不代表你的这个情商就高， EQ 高。所以有些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他们连大学都还没有上或是还没有毕业的，可是他下面的公司人员都是什么 都是 doctor 哎，都是博士哎，硕士啊，都是 IQ 很好的人，但是呢，去为一个这个智商100的人去工作，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当老板？他的 EQ 高，啊，这个情商很好，情商好的人呢，就可以怎么样，跟人家的人际关系就相处得很好，所以他的员工呢，就是很忠心的来为他服务，哦，这个公司就可以这个 run 得很好。我听说那个微软那个老板叫什么？Bill Gates， 他好像大学都没有毕业哦，是不是？他是哈佛大学，念不了一年还是两年就退学了，就去开公司了。对，所以呢，他下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哇，都是博士们啊！他现在有一个很这个微软公司很大，还不叫什么这个苹果老板也叫什么 ，Jobs 对不对？贾布斯，他也是好像大学没有毕业哦。
Homestead 毕业
了，
真的高中。
哦，对对 ，Homestead 高中毕业，然后上不知道是上 Stanford 还是上哈佛，反正
前面几个艺术方面的课程。
哦哇，对，所以他的这个 IQ 还没有想到说可以达到硕士、博士毕业，可是他开的，你看开这个苹果 IQ， 我想IQ 也蛮高，但是他的 EQ 我想应该是蛮好的，所以才能够有这样子的 run 这么大的公司。好，那我们来看看哈，我刚说 IQ 高。并不一定代表你的 EQ 好，啊，举个例子哈，我看到一本书上写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女的太空人，你知道做美国太空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一定 IQ 很好，你学习很快才能够做太空人上太空，对不对？去什么这个环绕月球啦，登陆月球这一方面的，那。这个女太空人呢，啊，她的名字叫做，我看看哈，不管她叫什么名字了啊，叫做 Novak， 这个女太空人，她曾经不晓得坐太空船几号啊，去这个环绕月球还是干什么？哇！美国培养一个太空人不晓得花了多少年多少钱才把这个太空人培养起来可以上太空，所以他的 IQ 一定非常好才能够做太空人。可是呢，这个女太空人呢，出了一件事情，她的 EQ 有问题。怎么样看出来呢？她已经结婚了啊，这个你看，但是她又有个男朋友啊，婚外情，也是一个男太空人啊，他们可能在太空圈里面男太空人，然后呢跟他交往啊，婚外情，然后呢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又有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啊，那这个太空人，他们女太空人都住在德州嘛啊，那个达拉斯或是什么地方，那个男朋友的女朋友很复杂哈，住在哪里？佛罗里达也有一个甘乃迪什么太空中心，有没有？好像他女朋友住在跟着男朋友住在那边去了。好，这个女太空人 Novak 知道以后很生气，你怎么可以交女朋友？哦，我已经结过婚了，我的男朋友交了女朋友，他很生气，这个他的新的女朋友，他就怎么样，开车从德州开了900英里啊，开到那个佛罗里达去找这个女朋友啊。那个书上说他穿着尿布哎，因为他长途开车穿着尿布，那车上带了很多东西，哇，带了什么东西呢？带了有假发啊，有风衣，还有 BB 枪，那种枪哈，你们叫 BB 枪吗？啊，还有呢，防狼喷雾器，胡椒喷雾器那一类的哈，还有呢，大塑胶垃圾袋。塑胶手套，还有48寸的折叠刀，还有绳子。哎，车上有这些东西，你们想他要去干什么？绑架，然后呢，杀人灭口。哇，车上就有这么多东西哈，他就开车连夜开啊，穿着尿布开车，900里从德州开到佛罗里达，很远距离，对不对？他就一直开，然后一面在车上生气说。 你怎么可以背叛我去找新的男朋友？结果他就发现他们的电邮啊 email 发现，哦，他们在机场，在佛罗里达一个机场，他就开到机场去找这个女的。哎，就在机场找到这个女的，就当面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啊，对峙嘛。然后他拿出那个防狼喷雾器，就对他的这个女的眼睛喷呐、啊，这女的受伤嘛，叫警察，啊，警察，呜，在机场很多警察一下就来了，来了就说好，把他抓出来，把这女太空人抓住了，然后去他车子里面一找，哇，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找到了，刀、刀啊、绳子啊、塑胶袋，哎，塑胶袋要干什么的？装藏尸的嘛，对不对？把尸体藏起来丢掉的，所以什么都有。所以最后呢？
预谋
绑架，预谋杀人，就用这两个罪名把他下到监牢里面去。你想想看，一个女太空人 IQ 这么高的，就是因为她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做出这种害人害己，她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好，我们今天来看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情绪啊。六秒钟，我们可以试着来看看哈、啊，改变情绪。这是一个好。这个学说呢，是由一个博士啊，教育学家博士，他的名叫做安纳伯 Jason 哈、啊、，Jason 博士，他们一个教育的一个机构呢，他们就研究出来说哈、啊，只要六秒钟，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来改变我们的情绪，从一个很生气、很不这个愉快的场景里面，把自己的情绪能够安抚下来，可以改变。啊，能够换过来，而且他认为呢，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这个情绪智慧，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这种 EQ， 只是看你的程度高低。然后呢，学会情绪管理之后呢，就能够享受结果，提升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呢，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冲击我们的时候，一个刺激来临的时候，啊，我的感官资讯呢会进入我们的大脑，会先传到丘脑哈、啊。这里已经讲到说，这里有位置，好不好？可以坐，对。啊，这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想到说六秒钟可以改变我们的？回到这里来看哈、啊，六秒钟我们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情绪呢？哎，我们想来举几个例子看看。譬如说哈、啊，我们去这个除夕夜，我们去一个餐馆定位，要去吃一个这个什么
年夜饭，
对不对？我们去年是前年，我们就定位置去那个什么上海大上海啊，不是什么那叫什么，就是在那个那个。是不是大上海对不对？
上海新天地，
不不，上海新天地，上海新天地。
就是在那个上海新天地，哇，那家的上海菜还算不错。我不知道这个国内来的对上海菜不怎么样是吧？但是我们在这里的人吃到那个菜已经算不错了哈。我们就定了，我们一桌大概有八个人啊，还有我弟弟的一家人什么，定了一桌要去吃年夜饭。我们定的是晚上大概7点钟左右的，哇！一进去啊，人山人海啊，呵呵，爆满了、啊。然后呢，还有外面等着一大批人，都要去吃年夜饭的。我讲的是我的 case， 可是有的情况下说，哎，他说哦，你们来晚了啊，对不起，这个你的订的桌已经给别人了，因为你们来晚了10分钟啊，来晚10分钟。好，碰到这种情况，你会什么感受？那个 waiter 跟你说，对不起，来晚，你的位置已经给别人占去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那你就生气啊。
生气。
对啊。
对他生气。
那我给你订好了，你为什么让给别人？
对。
肯定是这句话。
一定这句话说，哎，我订好了，我只是晚10分钟，你怎么可以给别人？
对啊。
你瞧不起我，你认为我没钱，是不是？ 你种族歧视哈，你是给这个外国人不给我，对不对？种族歧视我啊，好看不起我，脾气就起来，对不对？哎，你们是这样，还有没有别的反应？碰到这种情况，
走掉
，一言不发，哼，你知道吗？走掉是吧？
以后不来。
对，以后不来了，我发誓以后不来了，你亲我都不来，对不对？
好，告诉大家不要来。
哎，对对对，这就完了。你有这种经验是不是？真好，对，就是人的反应就是这几种嘛。我决定以后不来了，我要去公告天下。你这家这个餐馆这个太菜了啊！
我也没有问他等一下有没有。
然后就上什么业谱什么东西，把它公布出来啊！上海新天地这个定位都不给人家的啊，让这个目的是什么呀？报复嘛，对不对？因为你对我不好嘛，啊，这种情况，你觉得？
但是也有安慰客人，我重新再给你。
好，对，我们就要讲这个情况哈，这种情况下。啊，你觉得
你也可以说我等了我来了我就是要
对好，很多情况会发生，因为他一告诉你说桌子没有，你马上的情绪就起来，会有这种反应，对不对？你觉得这种反应对我们有帮助吗？
没帮助。
第一个吃不到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心情不好了，对不对？心情不好吃不到东西了嘛。第三个你请的那些朋友们都很羡慕哦，哎呀，跟你来结果没有位置，大家这个一肚子气回去，或者换一家更找不到位置，对不对？年夜饭去哪里找位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安抚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哈，有一种情况可能发生，然后呢，好，你讲的你发了一阵牢骚以后，或者你不发牢骚，他讲完说哦对不起，没有位置，你的位置给人家了，你在那边安静六秒钟，哎，也许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是，有可能，也许这位置说哦，哎先生说哎，我给你预备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哦，这时候你的订的桌子给人家，我给你预备一个更好的一个房间里面啊，你们可以去那边享受啊。而且怎么样？给你加菜，啊，给你加一道免费的菜。
包间，给你个包间。
我给个包间啊，然后加一道这个生煎包子给你啊。那你这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哇，哈利路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情绪先不要怎么样？先不要发作嘛，对不对？看看，我们先冷静下来，安静下，看看后果会怎么样嘛。如果你信息一发作以后，你想刚刚的情况会发生吗？
吵死了。
不是，他会给你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给你加菜吗？会不会？不会嘛。那waiter说哦好，拜拜，你走就无所谓嘛，对不对？我还有很多客人在外面等嘛，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control我们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当刺激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control我们的思想啊，control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好，这里呢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刺激来的时候是经过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还有我们情绪才会发作。我们要讲到一个我们大脑的构造了，好，这里讲到啊大脑的构造 OK。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发生是怎么样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才会有这种好像激动啊，那种生气的这种情绪出来。所以当事情发生，刺激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感官的资讯啊，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对不对？一个想到说，哦，是事情来了，它先会传到一个叫做丘脑，叫做啊，我反正这个英文就是这样子啊，一个丘脑啊。丘脑是做什么用的呢？丘脑的作用就像一个交通管制台，飞机场。我们看到一个高塔，有没有交通管制？哦，你的飞机先来先下，哪架飞机要先上先飞，对不对？管制这些的飞机起飞。我们的脑也是一样，管制我们这些的刺激，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经过这个丘脑啊。然后呢，这个丘脑会判断嘛，啊，这个事情到底紧急不紧急啊？然后他就会把这个丘脑判断，如果事情不紧急的话呢，他就会将这种刺激啊，这种冲动啊， 送到一个叫做大脑皮质另外一个脑去了。大脑皮质不是一层皮哦，是脑一个脑哦，就是一脑的一部分啊，英文叫做 cortex， 这个字很重要 cortex 啊。然后呢，大脑皮质我们可以讲用一个简单，就是说 thinking brain， 就是理性的脑，理性啊，是很理性的脑啊，大脑皮质啊，事情不紧急，它就会送到你的理性的脑去 run 啊。然后呢，经过分析跟理解以后呢，这个理性的脑大脑皮质呢，才会把这个信息啊，送到一个决定行为情绪的一个脑中的杏仁核。好，杏仁核也不是一个小小一个杏仁的核，而是另外一个脑的一部分，就叫做情绪的脑。刚刚是叫什么？理性的脑大脑皮质，这个杏仁核就是情绪的脑，叫做 feeling brain 啊 ，brain 哈，情绪的脑。阿米嘎达拉哈，这个杏仁核哈，就是我们脑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所以呢，经过这个以后呢，然后杏仁核呢，这个情绪的脑呢，才会按照我们已经储存在我们脑中那些的经验，以往的经验哦，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前是怎么处理的啊？经过这个情绪，也做适当的反应。做适当的一种调节反应，然后才把这个感官反应才变成行动。哦，这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 process， 对不对？司机来了，经过管制塔，管制塔说：“哦，这个事情不急，送到哪里？理性的脑，大脑皮质，理性的脑，哎，再分析研究，哦，再送到什么？杏仁核，情绪的脑，啊，情绪的脑再来经过。”按照以前的经验模式再来有反应，我该怎么做？好，我们举个例子说，我们很多人开车，对不对？当你开车的时候，开开开开开，突然有一部车子唰冲到你前面去，然后又开慢了，在你前面开得很慢，你什么感觉？你会怎么处理？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常常碰到。不管在高速公路或是在马路上哈，你开得好好的，然后另外一部车从旁边一下插到你的这个前面去了，然后他又开慢了。你如果开快的话，我就不用刹车嘛，对？他一开慢，我必须要刹车嘛。你会感觉怎么？
第一个，他们通常都会
按喇叭，对，很生气，对不对？这个人叭叭叭叭，对不对？我不晓得，对，顶华弟兄你呢？有没有这种经验？
当我喇叭不问。
有的人说这个旧车子啊，什么地方都响，就是喇叭不响啊，这车子。对，我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就会发作起来，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按喇叭，或是在车里面破口大骂，这个人开车怎么乱开？啊，
他赶得去哪里呀？
啊？
赶得去哪
里？赶得去哪里？
去投胎呀？
不，家里失火了吗？有人我，OK， 哦，对不对？那我们常常说开车，有人开的，开的很疯狂的车子，开的很 crazy， 我们叫做 crazy driver， 对不对？开的又快，然后又穿来穿去，蛇形。你们看到车子蛇形的？哎，我们昨天开车来碰到一个，哇，你看他开得很快，进来，到最外面，又跑到你前面，又跑到最里面去，就这样子，他为了快两部车子而已啦。就这样，他在我后面车嘛，然后穿来穿去，结果也不过在我前面两部车而已啦。他这样转，好危险，对不对？好，
然后我警察在哪里？
对，好，第一个这个叫做 crazy driver， 开得很快的叫 crazy driver， 开得很慢的，比如说你跟那一个车子后面开得慢，你急得要死，你又穿不过去，你会骂他说这个叫做 stupid driver， 笨蛋。Stupid driver 哈，或者不是比你开得快的叫做 crazy driver， 比你开得慢的叫 stupid driver 啊。我们会有一种这种反应出来说，好，这些人都是怎么样有问题啊，都是觉得说他开得有问题。那我们的心情在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感觉？你要怎么样能够平息这样子的一种不好的反应啊？所以呢，按照这里的理论就是说，来， 有个刺激来了，哦，他这样子行动。好，这个呢，如果好，先讲下面说，如果是一个紧急情况，会什么样一个情况呢？你看哈，好，先讲到我们刚提的那个大概一个脑的一个图了，啊，像这里哈，理性的脑就是我们讲的 cortex 怎么样？理性的脑是在这个前额这个地方哈，掌管逻辑思考、理性分析，啊，就是大脑皮质一样的意思。感性的脑啊，也就是刚刚讲那个杏仁核，主掌情绪、人际关系，就是我们情绪的脑，情绪的脑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大脑皮质啊。下面这叫做脑干，啊 ，brain stem， 脑干是主掌什么？呼吸啊，睡眠啊，心跳啊，消化系统等等，这些都是自主的神经在 control 的。你不能说哦，我现在不呼吸，我强迫他不呼吸两分钟，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脑干的作用就是 control 我们，就控制我们的呼吸、心跳。你们说哦，我要坚持我心跳不跳一分钟，行不行？不行，所以一定会要被这个脑干哈，来 control 的。我的心啊，还有睡眠。啊，也是被扛了，消化性都是被这个脑干，所以这两个脑就很重要了，理性的脑跟情感的脑。好，啊，再来一个看看正常思考反应程序，应该是刚我们这样讲的哈，从大脑到这个丘脑就是管制台，然后呢到这个情绪的脑，再到这个不先到理性的脑，到情绪的脑，然后才会有一个反应产生，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们都会经过的。所以刚那个例子呢，我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好，有这种开车的情况来了，我们先想说，哦，他这种开车对我会怎么样？对不对？我先要想想看，我不要就直接就啪就开始反应骂，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在就按喇叭，或者是怎么样？想办法开得比他更快，插到他前面去，有没有这种人？
有，
有啊。对，你开得比我快，对不对？我在超车，但是开到你前面也这样慢下来，报复，哇，很危险哈，是不是？很危险哈。但是正常反应就是说，哦，他这样子开车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开得有问题，他可能会怎么样出车祸，对不对？我还是按照我的方式开车，我要保持距离以车安全，这样子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就是理智的脑在工作了，对不对？理智的脑我说我不能生气，我不能跟他飙啊，对不对？两个飙车啊，我不能这样做，做了后果很危险，我还有太太坐旁边，还有小孩在后面，我家里还有很多的，还有狗啊猫还需要我养哈，啊，这个所以不能够就这种飙车方式。所以然后呢再想说，哦，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回到这个情绪的脑，哎，找到说以前哎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做比较好，我也曾经有这种不理智的行为，结果后果不好，这是我的经验，对不对？我有以前有很好的经验，哦，我就心平气和，我就让他，我就慢慢开，我就刹车一下，我也不跟他生气，这样我开车就很平安。这也是我的经验。好，哦，这两个经验里面，我要选哪一个？对不对？选择的哦，我为了安全，我还是选择第二个经验。这样子你再来反应，就慢慢开。这个就是一个控制你的情绪，六秒钟。在六秒钟之内，我们就可以经过这 process， 感觉说我要怎么样来 control 我的情绪。好，如果说呢，好，这里是讲到说一样的意思哈，经过管制台、理性的脑、情绪的脑，然后再决定行动，这是正常一个情绪，对不对？好，假如说感官资讯被挟持了以后呢，就是说你的感官呢，啊，已经你的理性的脑已经不 work 了，已经不工作了哈，就是说不经过你的理性的脑了，从你的反应直接到哪里去了？情绪的脑去了，就不经过管制台，也不经过理性的脑，直接跑到哪里去了？杏仁核去了。这个事情好发生了以后呢，你看看就被挟持了，这个 从这个大脑接收一个情绪，好，直接到哪里去了？杏仁核去了。杏仁核是什么？情绪，情绪的脑，对不对？就没有理智的脑了。然后呢，就有一个冲动反应就出来了，按喇叭啊，破口大骂，或者是跟他飙车，这就是没有经过理性的脑啊，我们的情绪就已经被激怒起来了啊，就会有一种冲动的反应啊。另外一个名叫做心理按钮啊，这个名词刚好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感官资讯被夹持的这种情况。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冲动以后，一个刺激来以后，我们就直接就冲动起来了，就不经过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之下呢？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怎么样？我们自己里面呢，曾经有过一种伤害，一种伤，曾经被伤过了，结果同样刺激又来的时候，我们这怎么样？因为曾经伤受伤过，就马上就跳起来反应了，因为里面伤很大很重哈、啊。举个例来说，有的人呢、啊、身材比较这个胖啊，像我这样比较胖的，以前小孩子都有人叫你什么肥猪、肥仔，对不对？哇，你被人家一直讲一直讲，你怎么样？一定很心里很气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心理按钮，所以一听到人家说肥仔，你会怎么样？砰跳起来，怎么样？生气。跟他对骂，对不对？你才肥，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心理层面受过伤。有的人细细长长的，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什么？竹竿，对，看像竹竿那么高高的啊，这也是一种心理按钮。竹竿，这也是一个心理按钮。还有呢，身材比较矮的叫什么？矮冬瓜啊，对不对？碰到这种情况，你也会很生气嘛，对不对？这就是一种以前的伤痛，所以到有人再这样叫的时候，你就会伤痛，就会发作起来哈、啊。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就不经过这个理性的脑呢。就是说突然间的事情发生了，你没有时间反应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就开始有这个情绪产生了哈、啊。
这叫不经大脑
遇到，对，就这个不经过大脑的就产生这种反应了哈、啊、叫做reaction without thought， 就没有经过思考就反应的哈、啊。好，下面讲到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刚讲到前面一个哈、啊，这个刚我讲的太空人的例子啊，那个女太空人的例子就是属于第二种啊，她没有经过情绪的，没有经过思考，大脑啊情绪理性的脑就直接反应，我去开车去找这个男朋友的女朋友，去准备这些绑架、啊、杀人这些东西去，她就是。没有这个理性的啦 ，without thought 啊，就是第二种的情况，感情的资讯被挟持，被绑架了啦，他的理性被绑架了，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好，我们现在讲的重点是说，这种情况下冲动型就是有时候很冲动型，有两个重要的解药，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六秒钟改变情绪。怎么样可以改变这情绪啊？第一个呢，最重要的是要记住要 slow down。 当你碰到这种刺激来的时候呢，要减缓冲动， slow down， 稍安勿躁，不要急着反应。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个不是天生的，可能有人天生是这样子，他的 EQ 很高的时候，哎，他有可能天生就是，哦，对，有任何这种刺激啊，这种问题来说，我先会 slow down， 我不马上反应，啊，可是一般人碰到刚那种情况，开车的情况啊，或是这个位置被人抢去的情况，马上会发作，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可以来 slow down， 这是我们上课的重点啊，要学习啊。 好，有个例子哈，有个妈妈，她有一个高中的孩子上高中，结果呢，这个孩子，她每天去接送孩子嘛，这个妈妈接送孩子，有一天发现呢，这个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出了什么事情，接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一脸的这个怒容，然后上车的时候，把车门砰一下关起来，进入车子里面去。然后妈妈开车回家，妈妈也没有问他这个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一脸怒容哈。然后下车的时候回家下车也砰一下把车门关起来，就冲到房间里面去了，就把门关起来了啊，自己把门关起来。你说这个妈妈该怎么办？如果你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有没有经验？
先让他安静一下，不要急。
好，
照着。
大家，我们可以分享你们的经验，碰到这样子的孩子，这种情景，我们怎么处置？那个，
安静，
好，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没有？
为他祷告，
哇，很属灵，很好，对 ，good idea， 是，对。这个妈妈她怎么做呢？
问她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问？怎么问？好，那怎么样等？马上他进房门，你就去敲门说：“哎，孩子，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吗？”你觉得他会给你反应吗？
他会更生气。
不一定，对，不会，可能不会，对。好，这个妈妈很有智慧哦，她怎么做？她也不马上去问他，像这样子啊、哦，敲门说，或者跟他发脾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哦，你受了委屈，怎么可以对妈妈这样子？车门偏偏妈妈关啊，他也不这样子。他去呢，夏天嘛，他去切了一盘冰西瓜，啊，切好以后，然后敲门说啊，孩子，我送一盘冰西瓜给你吃。我知道你今天在学校里面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你先吃了冰西瓜啊，我们都在随时都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等你。过一段时间你来跟我讲你出了什么问题好不好，还送冰西瓜给孩子吃啊。好，这个孩子吃了冰西瓜两个小时以后，
什么事
都两个小时以后，他才这个孩子开了门出来，然后去抱住，从后面抱住他妈妈说，谢谢你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被人家欺负啊，或者被老师这个冤枉啊，我很生气啊。好，这个处理方法就是一个怎么样很有智慧的方法，对不对？他不是马上反应，那个孩子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让他冷静 slow down， 他让这孩子先有孩子跟他都有一个 slow down 的情形，这种时间啊，让他减缓冲动，让孩子不是马上爆发。对妈妈，如果你现在就找他，这个妈妈找妈妈去找孩子，孩子会怎么样反应？可能把他的怒气怎么样转到你身上来了，有没有？有时候会这种情况嘛，所以要稍安勿躁，不要急着反应。
口气会不对，
口气也不对，态度也不对，声调也不对，什么都不对，那种情况。所以只有安静下来祷告。同时，我想更好方法是在外面为他祷告，求神的圣灵来帮助他、安慰他啊，知道说他应该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他的情绪。怎么样来缓看他的情绪？两边都 slow down 下来，啊，这是一个冲动型的解药之一啊。第二个解药呢，叫做学习不将怎么样小事变大的智慧，啊，不要将战火升高。怎么样学习小事不要就一？我们中国人常讲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这两句话记住，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你知道哦，如果你继续跟他两个人继续吵下去，会怎么样？战火会升高，两个人的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啊，这个情绪会越来越激昂，讲话就越来越不经过思考了，最后会产生什么？两边的怒气越来越高。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就是越吵越激烈，
啊，越吵。对，因为你在吵的时候就没有经，每个人都不经过你那个理性的脑了，就直接到了情绪脑去反应出来了。 所以我要的观念是，哦，这件事情我要学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子来管理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所以这两个解药是最重要的解药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啊，有一些经文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因为这在这个最后面的地方啊，箴言，圣经里面箴言的12章第16节啊，如果你们要写可以写下来，箴言啊12章16节怎么说呢？他说，欲望人的恼怒历史显露，欲望人呐、啊，
12章16节，
箴言12章16节啊，欲望人的恼怒历史就显露了，通达人呢能忍辱长修，啊，知道这个意思吗？哈，所以我们是要做欲望人，那恼怒马上就爆发呢，还是要做一个通达的人？他讲的忍辱长修，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安静，能够不要跟人家一般见识啊，不要跟人家对立。这个意思，我宁可安静忍耐啊，这是通达人，这是圣经讲的一个聪明的一个合神心意这样子的人，是一个通达人，他能够忍辱长修啊。还有一节哈，17章也是箴言，17章14节怎么讲？他说，纷争的起头如水开放，如水放开，纷争呢、啊、起头是如水放开。所以呢，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啊，纷争啊，就是冲突了。冲突起头，就像水啊，泛滥的。两个人冲突的时候，是水泛滥，就是好像是表面化了，已经泛滥的时候呢，所以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你说那个大水泛滥的时候，它会？还会顺着那河道走吗？不会嘛，都是整个泛滥，对不对？像中国不是有什么大水泛滥，不管是长那个黄河啦，或者是什么很多地方有大水泛滥，一泛滥以后怎么样？整个都淹掉了啊！最近的孟加拉，前一阵的孟加拉也是大水泛滥，那条什么孟加拉河啊，所有两岸的村庄啊、田地全部被淹了啊！说如果这个冲突啊表面化以后呢，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呢，一定要尽力在冲突表面化之前呢，要停止敌对，就是讲到这个怎么样，不要将小事变大的智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圣经给我们很好的经节啊。还有一节，10章14节，10章14节都是箴言啊。箴言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卷书哈，讲了很多智慧啊这一方面的。他说，智慧人呢、啊，积存知识；愚妄人呢，愚妄人的口数字败坏，啊，愚妄人的口就讲出来的话就会败坏人，败坏人心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智慧人呢、啊，就是大智若愚的人呢，会珍藏啊，会把那个知识啊，把那些这个。这些的理性的东西呢，会把它藏起来，不会怎么样随便说出来，把那些话不该说的话随便说出来。但是呢，愚妄人呢，他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口无遮拦啊，随便说出来，所以就会导致败坏，意思说怎么会产生冲突，产生战争啊。所以这些人是不经过思考就冲口而出，所以我们的讲话哈、啊。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常常讲说，口舌怎么样？不要有什么口舌之争，对不对？啊，祸从口出，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什么中国人很有智慧的话？哎呀，讲的话是常常不经过思考话，很容易伤人。那个箴言有一句最棒的关于这个这句话。12章18节，你们把它写下来，非常好的哈。12章18节箴言讲什么话呢？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哈。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说话很浮躁，不经过思考就说出来的话，是轻率的话， 好像拿刀刺人一样，伤人很厉害哦啊！但是智慧人呢，他的口舌呢是一个医人的良药，就是他说出来的话什么是造就人、安慰人、鼓励人，这些的话我们也会讲到，这是属于一种正向的话啊。我们讲话有可以讲负向，或者讲正向，就是看我们的想法，就是想讲出来的话一个正向。正向你刚刚讲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可以帮助人，可以造就人。
正向是不是正面？
对，正面的话，对正面的话啊，可以使人的生命，可以使人得到生命的鼓励、造就的话，这是正向的正面的话。负面的话讲出来会什么？伤害人啊，会这个敌损人啊，贬损人，然后使他的生命能够枯萎的。我们想话之前想想，哦，我这句话是正向正面的话呢，还是负面的话？这个经过要怎么样？经过思考，对不对？这表示说你经过一个理智的脑袋想了嘛，而不是说冲口而出。就像我们讲那个理论，大脑的理论，直接跳到情绪的脑去了，啊，就反映出来就会有这种后果。所以圣经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个箴言哈。
箴言还有一句，还柔软的舌头可以折断骨。
柔软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对，是呀。还有一节啊，十章箴言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这都是圣经给我们的很好的这个经节。他说什么？义人的舌乃是高银，高贵的银子啊，很有价值的银子，上好的银子。恶人的心呢，所值无几。恶人的心呢、啊，是毫无价值的。义人的心很宝贵，很值钱啊！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的口教养多人，跟刚才意思一样，义人说出来的话会帮助很多很多人啊。但是呢，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一个愚昧的人，因为他不去学习啊，也不去这个上课哈、啊，也不去经过思考，也不去读圣经。他说出来的话呢，就怎么样，会摧毁人，会使人这个受伤啊，被如刀刺人一样啊，因无知而死亡啊。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怎么样能够 slow down， 怎么样能够学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个是一个过程 process 啊。当我们学会了以后，我们在这个碰到任何刺激来反应来的时候，我们先要想着，哦，哎，我学过，哎，我那天在主日学学过啊，六秒钟改变我们的情绪，对不对？不要冲动反应哦。第一个要 slow down 啊，甚至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啊，可能不在这里，叫做 star，star 是星星嘛，对不对？叫做 star 控制术，星星控制术，讲到说碰到这种冲动反应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反应？用 STAR 这几个字啊，不是用天上星星来反应啊，来控制。S 代表什么 ？S 代表啊，来看看，我不要讲错掉了。S 代表 stop， 暂停，停。S stop 啊，就停下。碰到一个冲击来说，我先停下来。这里是 slow down。但那个另外一个学说是先停下来，先不要马上反应，停下来，差不多意思啊 ，slow down 啊 ，stop。T 呢 ？S T 叫做 think， 想一想，哎，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经过理性的脑一样的意思，想嘛，对不对？你想了以后，你就不会马上反应嘛，哈。第三个 A 呢 ？S T A 嘛 ，is action， 你才来做一个行动。你经过想了以后，不管是说话或者什么行动，你才有一种合理的一种方式出来啊，做得很合适很合理啊。然后呢，最后一个 R，review， 检讨，哎，我这次这个反应啊，这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来检讨一下，到底有没有达到我所想要的目的啊。像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开车的例子，对不对？我这样子做，我曾经有过啊跟他飙车的经验，对不对？啊，我也曾经有过这个 慢下来啊，让他先走，对不对？他回去救火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还是慢慢开。哎，这两个经验，我想哪一个好 ？Review 一下，对，下次你再碰到同样情况，你会怎么选？你是选第一个吗？跟他飙车，还是第二个 slow down 啊，让他开，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我们情绪的很好的方法啊 ，stop，S T A R， 记得哈 ，stop。Think, action, review, 啊，类似这个意思啊。
Be still, for I am God, 神掌管。
神掌管，对我们基督徒更好的一个方法是，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神，一切发生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有神来掌管，总比我自己掌管好多了，是不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圣经上一个例子哈，讲到在旧约。好，我们先请钟老师有些补充分享哈。
那个，因为我们在外面都习惯这样讲，就讲习惯了。其实我就是要跟你们讲，就是说 EQ 好的人的那个。刚刚讲到 slow down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最近听了一几个有一个叫高志斌哦，你们回家可以打，他是一个台湾的名嘴，那他讲的演讲是真的言之有物哈，那他最近讲了一个几个 case 哈，那我觉得很精彩，所以我就昨天就把它记下来，想跟今天大家分享，这个跟他的 EQ 很有关系哈，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几个很有名的人哈，不管是韩信啊、曹操啊、项羽、刘邦，他们的历史哈定位当然有功有过，对不对？那他要讲到几个他们为什么会成功的几个要点，我发觉跟 EQ 都非常有关系哈。譬如说有一次，那个项羽下面有一个部将叫做范增，你们也许听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对项羽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那项羽这个人，他虽然有很霸气，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愿意听。好，所以昨天我们在基督世家也分享，就讲听与讲的重要，听比讲在某方面还更重要，是因为你会听到那个人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他就跟有一次，他就跟项羽分析刘邦，他说。刘沛公哈，你想像一个叫沛公，他说这个人着实可怕。他说为什么？他说他这个人呢、为了他的利益哈，他来进咸阳，他一文不取，一女不沾。其实项羽他是这个人哈，是贪财又好色的，你们要知道他的本性啊。你只要看他很多中国的列传，可是他来这个地方，他可以一文不取，一女不沾。他说这个人很可怕。那这个事就让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那个民国34年。十月在国共谈判的时候呢，那个国民党的代表当然就是蒋介石，他就带着张群他们到重庆谈判。那到重庆谈判的时候呢，这个蒋公啊，他就跟张群讲，这是你看在蒋公的秘密日记里头有写到，他就讲说，他说毛任之，你想毛任之就是毛泽东，他说任之这个人可怕，他说这个人也是很好色，也是很大的烟瘾，是不是？他很危险，他说他一天抽3包烟。但是他来重庆哦，2个月没有抽过一根烟，你们讲为什么？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人家在看你可不可以把有没有那个领导的实权，你的人格怎么，人品怎么样？他那个时候他可以2个月不抽一根烟，他说这个人实在可怕，他真的观察是没有错。你看那个蒋公的秘密日记，要看到这些东西啊。那你看明成祖啊，明成祖他一打派这个江山，奠定江山以后，那时候本来是定都在南京，可是他为什么后来往北移，后来到北京？这一在北京这一定都就是800年，这个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那时候呢，他看到日本那个倭寇哈，你看明朝不是末年都很多倭寇吗？他那时候就看到说这个地方哈，水之地，可是北方哦更易于嫁娶。易于驾驭，而且中国的版图只要偏在南方的话，不能成大国，所以他们就往北迁，就奠定 就是订北京哈，订了订八百年。然后还有一个故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哈。日本的那个，我不晓得你们对日本的历史熟不熟，我是有点熟，但是也不是这么熟哈。日本的以前的幕府政策，幕府嘛，你们知道那种幕府政策，他的日本一个很大的功臣叫丰臣秀吉，那时候是天皇嘛，对不对？他那时候为了贬他的另外跟他一个相争的一个就是德川家康，后来丰臣秀吉他占上风嘛，他都打胜仗，他就把他另外一个眼中钉儿就是丰臣秀吉，叫天皇把他贬到江户，江户其实就是现在的东京这一带。好，那德川家康他被贬了，他没有像中国人那种心情，他是好好的把江户这一带好好的治理。结果你晓得，他这一治理哈，真的把日本哈影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你也他没有想到，这个德川家康后300年到400年之间，东京要上了一个世界的舞台，甚至明治维新之后带来那个国家的强盛，都可以来打中国。先出兵朝鲜嘛，然后再打中国，所以发觉这一些人呢、哦，他们虽然在逆世的时候，他们能够好好的励精图治，他们不是因为受着情绪的管理，觉得往负面的方向想，他们都是很正面，而且这些人都能够听人的话哈、哦。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故事，一个名，大家你们知道曹操哈、哦，曹操是一个很有策略的人，而且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是不是？可是他曹操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可以听，他说曹操人也哈、哦，他不会独断而肯借。就是他肯听戒而面从，好，这是史记对他的一个讲法。然后呢，他就讲到史记就讲说良，他自己讲，他说良药苦口而利于病，良药苦口而利于病。他说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忠言虽然利耳，可是你一个当一个国家当一个 leader 的时候，你要学习良药苦口，你要学习忠言逆耳。什么叫忠言逆耳？就是别人讲。你不好听的话，别人讲你什么，你要好好的想，人家讲的对不对？就不要像这样一讲我什么，你就那个情绪反应，好像是那个情绪按钮啪你就出来。You know， 真正我们有生命有涵养，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是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学习情绪的管理。情绪的管理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是只有对我们带来好处，而是能够影响我们周围很多人。今天有次我跟一个姐妹在讲，我说。很多事情哈，基督徒都知道，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的带领，就是每一天读经祷告哈，这是不可少的。你没有读经祷告，你就是那个罪人的本质，很不容易让你变成一个天国的样式。因为从一个罪人到一个像耶稣的这种满有神的生命，是一个没有间断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这个人是需要神的救恩，神的宝血是要一刷再刷，一洗再洗。因为我的情绪会常常 control 我里头的很多的思想，若我不从里头根除，那我还是会这样想。所以有的人昨天我在基督世家也在讲说，有的人讲说我是刀子口豆腐心，我说 actually it is not， 你刀子口你豆腐心，你豆腐心你就不会出那种话耶。因为圣经讲说，你心里所充满，你口里就讲出来。也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道理，圣经讲的不会错。今天你讲一句苦毒的话，你讲一句嫉妒话，讲一句很酸溜的话，是你里头真的有那些东西，你才会出来。不会是突然讲一句你心里没有想到，你心里没有那种东西的东西，一定是蹦出你心里的东西。所以在 EQ 里头就学习说，对，有时候我们是罪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但是我们怎么样经过这样子比较缓冲期，就是不要直接跳到那个情绪的脑，而经过理性的脑，说上帝的话是怎么说，圣灵怎么做。甚至我在做不到的时候，我有次也跟金哥分享说，有时候我也很气一个人，很气很气，可气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回到理性的脑。那神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神要教我，我就第一个想，神要教我什么，我什么地方需要对付，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你就慢慢去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慢慢去分析说，我生命中是有一点东西没有被对付，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情绪很高高低低。就像那个你说汽车的事情，我也很讨厌，我最不喜欢人家把我 cutting the car， 我开车的时候就 cutting， you know。 有一次我在美国也是就上过那么一次的学校，就是 stop sign 没有 complete stop， 然后就去上课。然后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问我们说，你们中间你们最主要你们来上课是什么原因，他叫每个人都讲。然后 然后老师又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最讨厌在开车的时候别人怎么做，然后50%都举手说最讨厌就是 cutting the car， 就是你在开车就切到你的前面去，在很窄的位置突然让你紧急刹车，他说这是大家最讨厌的。那我们也说遇到那种情形，那以前我都会说就像李群讲说这个人去救火队齁、哦、那个是赶火队。那个读者文摘有次有讲一个故事，就是温馨的小故事，那个故事我记得很牢，他说有一次在地铁的那个火车道里面，有一个爸爸就带着一个孩子，可是那孩子男孩子很吵，就在那边大哭啊大叫，可是爸爸就不太管他，就叫他 quiet， 可是那孩子还是大哭大叫，那一直哭，然后人家就是就一直瞪着那个男生说，哎，孩子吵得大家叫你怎么都不管他。然后后来有一个像老太婆一个妈妈看不过去，她说 you should tell your kids not so crying so loud in the subway。 然后那个爸爸就讲了一句，他说 I'm sorry， 他说 I just know my wife， 他说我刚刚听到，就说我的妻子在半个小时前才过世，他说我都没有预期他会走得这么快，所以他的人就等于怎么失魂落魄，就是这个事情对他太 shock 了，他还不晓得怎么处理。那可能这个男孩都是妈妈在带的，都不是爸爸带，所以他不晓得跟孩子怎么互动，也不晓得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孩子，而且他整个心都在那个悲伤的里面。他只想了，他说我只想到就是说以后我该怎么办，他在想我怎么，所以孩子的哭啊叫他都好像充耳不闻或是什么，反正他就没有听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不了解，不了解真情，不了解实相，我们就妄下断言，实在是冲突。我昨天在讲冲突，是冲突常常起因就是我们怎么思想，我们就怎么跟别人起冲突，是因为我们里头的思想。今天在讲很多从理性的脑要骗，就不要冲动，就是除了要经过理性的脑，它那个理性的 process， 这个理性你怎么去消化你的怒气，有很多种方法。那我希望下礼拜我跟你们讲10点哈，10点非常好哈。那顺便讲一下，下礼拜因为我们有事都不能来，那个黄师母会来教。那下次是讲那个情绪管理的那个，你看题目。
五种管用的 EQ 能力，
这是很重要性，希望大家继续来上。然后跟金哥这会连续讲。本来我们这个有时候在教课，也在一直在讲情商里头有10课，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至少借着这一堂课可以把5课把它教完。那金哥今天讲的，我是觉得这是很基本，就是说要知道我们脑筋的构造就是这样，头脑的构造神创造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精细。那精细到一个地步呢，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碰证据？你先要知道神我们的构造，然后知道我里头的心理按钮在哪里。那也有我最怕，你好像我也有心理按钮啊。我最怕人家我哪里，只要别人哪里指责我哪里做不好，我第一个就被反，第一个就被反弹。我哪里做不好？后来我发觉这是因为我从小是被要求100分的人，所以我小时候削铅笔，假如削得不够像那个。
铅笔机
笑出来这么美的话，我跟他比我没有这么美的话，我就把那个点心折断，我从头再削，有时候一根就给我剩下2/3、1/3，我就是那样子。后来我发觉这个是需要治疗，就是那种完美主义。好，那我就家里怎么可以放塑胶花呢？一定要放鲜花才是有气质的家庭，我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我的观念就慢慢经过很多的几年的下来，就是要被调整，就是里头从小被要求100分。因为我以前老师就说，你的分数是98分，你打97分，我打你一下；你考96分，我打2下，是这样从小被要求，这种是不对的被要求。可是就已经从小那种习惯，就是我一定要考前3名，只要我考不到前3名，我就不快乐。就是在那种环境长大，害我变成不能讲是那种不对，那个是害我变成这种个性哈。然后父母亲又没有教导我说这个是不对的观念，所以到了美国以后，我就不断的要被修整，被圣灵、被神的话语一直来 correct， 一直不断的修正到对。那你想，在我这种环境下，我对孩子的要求就会很高，所以孩子常常小时候被我打。可是到了一个地步以后，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我就知道 不能打孩子。后来我跟他们讲，最多打到小学十岁五年级，我就再也不会打，就只能用讲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当中，我们的很多东西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什么点，我们什么地方需要被圣灵调整，被圣灵的真理光照，那神唯一的真理照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过一个很平衡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思想是很宽容的。所以圣经讲说神的爱是怎么的长阔高深，我在想说我们对别人的爱也要怎么长阔高深。这个长就是你对他的忍耐，阔就是那个心里那个爱的容器要真阔，深就是那个深度啊，那叫长阔高深啊。所以昨天祷告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一起姐妹一起在祷告，我们大概四个人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讲到她孩子的一些事情。那后来我们就一直为她祷告，祷告到真的圣灵来哈，那我就很感动，那我们就一直为迫切为她的孩子祷告。那在那个当中，后来我回家的时候，圣灵就把一句话说你们的爱要很真实，就说你的爱。你们彼此的重担，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待，就是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待，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好，神就把那句话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想说，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学习，而且一直要让圣灵带领我们的生命往前走。
好，谢谢哈。没有几分钟了，我们现在哈来一个这个小组讨论。大家可以有机会想想发言哈。那怎么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我想说，就是两个彼此的分享，说你在你的最近的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过一件这个让你很生气的事情？
有。
然后你怎么样处理？我想都有，就最近的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让你很生气啊，你怎么样处理的？然后我要学会这个，我以后应该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好不好？我们可以两个讨论，好不好？我来分配一下嘛，因为刚好这个，隔壁桌，这样子你们两位好不好？一组哈，那你跟他一组好不好？那你们两位一组，那这个你们夫妻要在一起还是不要在一起？啊，在一起比较。夫妻要在一起分享，好。啊，那你们两位，对不起，你们夫妻在一起分享，这样比较好分。啊 ，sorry， 我搞错了，对不起，你太太没来，对，好，那还是一样，好，你们两位，那你就跟，
关他的也没关系。
没有，你跟这个姐妹好了，你们两位好不好？那你们两位，你们三位好都可以，好不好？你们两位哈，知道怎么分吗？开灯好，我们只有五分钟哈，每个人分享只能分享一件事情，最近什么事情让我生气了？我那时候是怎么处理的？那我想说，我学了这个以后，我应该怎么处理？就这样分享，好不好？好，快点开始，两个分享，啊，五分钟要结束，我们等一下还有一点这个一点的分享哈。